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在基督里复活的主日，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首先来读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三章的20节到30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爱我们独一的神，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人，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都是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主，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祈求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保守你每一个儿女的心，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或思或想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你而行。谢谢主，祷告感谢，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主耶稣的公开侍奉中，他除了传讲天国的福音以外，主耶稣还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神迹都是为着主耶稣的福音施工的开展啊，这些神迹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福音施工的开展。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还有医病赶鬼等重要的事件。就如约翰福音所说的啊，在21章25节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说在耶稣的事工公开的侍奉中，除了福音书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没有被记载的。那么主耶稣公开侍奉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或者说主耶稣侍奉的中心，就是要彰显主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是旧约先知所期盼的，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救赎主，弥赛亚是基督。那么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罪人才可以得到拯救，这是主耶稣侍奉的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对主耶稣基督是谁，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对耶稣基督身份的真实的认知，是每一个人无论你信和不信都必须回答的。 因为这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如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他说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啊！但记这些事，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要信他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前我们也反复讲了，当耶稣出来公开侍奉的时候，关乎耶稣基督是谁，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就产生了巨大的冲突。马可福音的2章、3章都是记录了这一历史事实。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冲突的高峰，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啊，他们对耶稣基督是谁的回应。首先我们看经文20到21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所以我们说对第一种的回应，耶稣基督啊是谁的第一种回应，他们认为耶稣是癫狂的人啊，是疯子，是脑子有问题的啊！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疯了，是脑子有问题的，或者说他们认为耶稣所说的、所行的、所做的，以他们正常人判断的标准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耶稣疯了，是一个癫狂的人。那么这对耶稣的指控啊，对耶稣这样的指控，我们说不是来自那些文士，也不是来自那些法利赛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而是来自耶稣最亲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耶稣的亲属，是耶稣的家人，是这些耶稣亲近的人，他们认为耶稣不正常，他们认为耶稣癫狂了，疯了，他所做的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他们不仅认为耶稣癫狂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出来拉住他。那么原文在这里表达的是非常强烈的意思，就是出来他们要抓住他，就像那个警察逮捕犯人那样要逮捕他的意思。那么这些亲属可能是从加百农啊来到加利利，要把耶稣抓住，要押他回去。为什么耶稣的亲人有这样的反应呢？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书中都记载了这一个事件。在马太福音12章告诉我们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了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很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啊，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一样的。耶稣在这个之前他行了一个医病赶鬼的神迹，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着的，而且是又瞎又哑的人，所以那个哑巴不能说话也不能看见。那么这一个神迹里包括了啊，耶稣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包括赶出污鬼，医治了哑巴啊，医治了瞎眼。那么众人对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是惊奇，他仅仅是大卫的一个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仅仅是他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他们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弥赛亚基督，更不相信他是基督是弥赛亚。 那么耶稣的亲属同样也是这样的回应，他们不把耶稣当弥赛亚，更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就如约翰福音七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说啊，耶稣的这个弟兄啊，家里的人，他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因为不信他啊，耶稣的弟兄都不信他啊。耶稣他认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不用去那样公开的侍奉啊。但他的弟兄认为说，哎，你就应该去，要把你显明出来，因为他不相信他啊。耶稣的亲属不仅不承认，更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们反而认为他是疯子。你或许会问，为什么耶稣的亲人、亲近的人会这样对待耶稣呢？表面上好像他们在爱他啊，是他的亲人啊。你看，你连饭都吃不上啊，这么多人簇拥你啊，你还惹来这么多的事情。实际上呢，他们是恨恶他，因为耶稣的到来，福音不仅宣告着说罪人从恶魔撒旦的手中得到释放的大好消息，福音也同时宣告着上帝公义愤怒的来临。福音是两刃的利剑，一方面它是宣告着那个大好的消息，罪人可以从魔鬼撒旦的手中被释放出来，同时福音也宣告着上帝公义愤怒的来临。所以福音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回应和结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听到福音朋友问啊，如果耶稣像当年一样啊，行一个神迹，或者说显现一下，那么看见的人啊，今天那些看见的人马上就会立刻归向耶稣，你们想这是可能吗？我们说当年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行了那么多的医病赶鬼，不用说簇拥他的这个会众，就连耶稣的亲属，连耶稣的弟兄都不相信他是弥赛亚，不相信他是基督，何况今天呢？我们说造成这样真正的差别是什么呢？它不在于说是否看到了神迹，看到了那个医病赶鬼的神迹，不在于你的肉眼啊，是否肉眼看见了耶稣，甚至是耶稣的亲属弟兄，他都不能成为你与耶稣有天然的必然的联系。不是说你看到了神迹，不是说你肉眼看到了耶稣，甚至耶稣的亲人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你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弥赛亚，而是在于你是否有信心啊，你的信心是否看到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那么这个才是基督信仰的关键。当罪人抵挡耶稣的时候，他们对救赎主的回应都是一致的啊，都是一致的，都是拒绝，都是抵挡。不仅对耶稣，对耶稣的门徒，对使徒也是一样的，甚至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就如他们说保罗癫狂了啊，一样的。使徒行传26章，当保罗向啊这个罗马的这个当保罗向亚基帕王传扬见证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使徒行传26章24节告诉我们说，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当保罗在见证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说保罗癫狂了。保罗说我是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弟兄姊妹，同样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中会一遍一遍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如果在教会中，如果有基督徒，你对上帝的话语认真，如果你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而且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那么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啊，你会遭到同样的攻击。不是说你癫狂了，也会说你脑子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人称你为宗教的狂热分子？有没有？你回答这样的问题啊，你回答这样的问题说，哎呀，真的感谢啊，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然后我要问你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任何人只要对他的基督信仰认真，传讲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你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非信徒的指控啊，或者称你为宗教狂热分子，这是必然的。就如我们退休会时候洪牧师啊跟我们讲的，那么这个世界都是抵挡耶稣基督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如果你真的按着基督信仰活出你的信仰和见证来，那么这个世界绝对是不认同你的。然而这一点恰恰是你和这个世界截然不同之处，这是基督徒和这个世界截然不同之处。因为你是在基督里的人，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这就是你和别人不同的之处。基督徒啊，为基督而活，就是你的身份特征。在这个弯曲悖逆黑暗的时代中，首要的啊，首先，当你按着基督信仰而活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所抵挡。因为主耶稣他的使徒门徒都是这样的被抵挡。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我们活出了啊当有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特征，就是说我们只有活出了这样的身份特征，这才是我们真正吸引罪人归向基督的。只有当我们活出基督徒的身份特征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吸引罪人归向耶稣基督的，而不是我们活得跟世人一样，好像我们要跟他们打成一片，符合这种非信徒的愿望，罪人就可以接受福音一样。错了，弟兄姊妹，罪人没有一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当我们正式活出这个信仰的时候，才会成为光和盐，吸引罪人归向光明。所以竭力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啊，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一个真理。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真理，他才可以改变人、拯救人，其余的都没有用，其余的都没有用。我们没有能力吸引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来，我们没有让罪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圣洁，还有看到真理的爱。基督信仰对罪人的迁就 就是要竭力地传扬福音，竭力地活出福音的生活和生命来。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恰恰需要这样为主的福音、为主的真道而癫狂的人，这样福音才会被兴旺，神的国才会被大大的扩展。所以弟兄姊妹，我呼吁你们啊，为着福音、为着基督而癫狂，而不是为着这个世界而癫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第二种对耶稣基督啊是谁的回应。那么这里面我们要重点看一看什么是不可赦免的啊，永不得赦免的罪。那么我们说接下来啊，在22节我们看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当面对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那么这些从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赶到加利利的这些文士，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啊。第一个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第二个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他们对耶稣的回应啊，却是两方面的指控和亵渎。一是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的，那什么是别西卜呢？啊，别西卜就是迦南地啊那些非利士人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啊，被称为这个苍蝇神啊。他们认为这个苍蝇可以带来很多的病，所以他们把他苍蝇神称为别西卜啊，也被称为魔王。这是非利士人所敬拜的假神。那么他们对耶稣的第二个指控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耶稣赶鬼的能力是靠着鬼王啊来赶出去的。我们在深入解析文士邪恶之心的这个啊指控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的。那么耶稣把他们叫来，耶稣给他们用一个比喻啊来回应这些文士的指控。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个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个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耶稣还说，没有人能进到壮士家抢夺他的家具啊，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那么耶稣比喻说，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撒旦与撒旦是一家的人，撒旦怎么会把撒旦给赶出去呢？所以耶稣进一步用了一个啊现实中的例子来比喻，一个是国，一个是家。他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啊，就是说你这个国，一个国如果它自相纷争啊，这个国一定站立不住。那么耶稣又讲到，若一个家自相纷争，那个家也站立不住。耶稣论到，无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自相纷争的结果都是必然是灭亡毁灭。因此耶稣对文士的指控啊，告诉文士说，这个指控是自相矛盾啊，是不能成立的。撒旦不可能赶出撒旦，自相毁灭啊，自相残杀。那么耶稣反过来控诉文士啊，那么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赶除污鬼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赶出污鬼的。所以耶稣进一步啊，又用一个比喻说， 他说没有人能够进到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啊，必先把这个壮士给捆绑了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也就是说，你要到一个壮士的家里去抢夺他的财产，你首先要比这个壮士更强壮，先要把他制服了，把他捆绑了，这样你才可以抢夺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抢夺壮士的这个人，他一定要强于这个壮士，他才能捆绑这个壮士。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要表明，那位壮士就是撒旦，他的家就是在地上啊，那个撒旦在地上的权势，那个壮士就是撒旦，他的家就是他在地上所掌控的权势，就是那些罪人都在撒旦的权势下被捆绑了啊！我们过去都是这样。那么耶稣就是那一位更有能力的弥赛亚，是基督，他是从天上带着至高的权柄下来，他进入到撒旦的家里，将撒旦捆绑制服了，他得胜了撒旦，然后将这些神的儿女从撒旦的手里面释放出来。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在论到同一事件的时候说，他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么能够进到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耶稣说他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圣灵的大能赶出污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你们。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没有归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被污鬼、被撒旦所辖制，是那个撒旦啊，空中掌权者的邪灵在辖制着我们。只有当耶稣基督来了啊，那个神的国临到了我们，他把我们从那个罪恶权势中，从撒旦的捆绑中把我们释放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我们，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接下来耶稣宣告对文士指控他的这个邪恶用心的审判。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耶稣强调性的指出，世人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为什么是强调呢？耶稣说我实在啊，在原文里就是阿们，我说真实的话。耶稣强调的是啊，无论多么严重的罪，亵渎的话都可得到主的赦免，但只有一种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却永不得赦免啊，乃要担当永远的罪。简单的说，凡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那么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这么严重啊，这么可怕？弟兄姊妹或许会问，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不可得到赦免？也许弟兄姊妹也担心说，那我是否会犯这样的罪啊？如何避免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明白这些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了清楚地明白这几点， 我们先从文士的指控啊来看亵渎圣灵罪的严重性。首先，文士他们是在旧约会堂中啊专门来教导圣经的啊教导律法的神职人员，至少在三个方面他们是绝对清楚的啊。弟兄姊妹，就说文士他们是在会堂里面教导圣经教导律法的，所以有三个方面他们是清楚的。第一个，他们熟悉圣经啊上帝的律法，他们熟悉上帝圣经的律法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啊。弟兄姊妹，你了解犹太人的文化你就知道，他们的孩子，不要说文士啊法利赛人，他们的孩子从小都要背他们的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啊，都要背的，所以他们是明白的。第二，他们知道圣经启示的弥赛亚有一天会到来，他们相信弥赛亚有一天会到来。第三，他们清楚知道只有上帝，只有弥赛亚，只有神的能力才可以赶鬼医病啊，医病赶鬼，所以这是他们清楚的。那么文士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文士他是这些事都是十分清楚的，文士在这样的背景下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承认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们不仅不相信，他们还会用啊想方设法的来指控耶稣。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们知道只有弥赛亚的医病赶鬼啊，只有弥赛亚可以医病赶鬼，有这样的大能，但是他们却把耶稣和撒旦等同起来啊，说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那么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就是撒旦。而且亵渎耶稣是外邦的假神，是被别西卜附着，是靠鬼王赶鬼啊，这是非常非常亵渎的罪。其实我们说文士法利赛人，如果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啊，甚至就像之前他指控耶稣啊干犯安息日的条例啊这样的罪，即便是这样，他们指控耶稣，如果他们愿意真实的悔改，他们的罪都会被得到赦免，都会被得到耶稣的赦免。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犯的是亵渎圣灵的罪，那他们是怎样犯这样的大罪呢？因为他们是把耶稣这个圣洁的灵和邪灵撒旦等同起来啊。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与圣父啊，与圣洁的圣灵上帝啊是同在啊，一体的同在。而这些文士却把耶稣和邪灵等同啊，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这是亵渎圣灵罪的一方面。更进一步说，文士不仅把耶稣圣洁的圣灵和邪灵等同，而且他们攻击耶稣啊，是告着邪灵赶鬼啊，这更是亵渎圣灵的罪。其实文士所犯亵渎圣灵的罪，除了上面两点以外啊，一方面把耶稣啊圣洁的灵和邪灵等同，还有讲到说他是靠邪灵赶鬼。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罪，就是文士们明明知道的情况下，只有圣洁的圣灵的大能可以医病赶鬼，他们却故意的犯亵渎圣灵的罪。因此主耶稣严厉的责备他们说，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那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来概括一下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 我们说亵渎就是用污秽的言语啊，谩骂啊，这是表示在一个动作啊，在用言语啊，甚至说写下来言语的这个动作，用污秽的言语谩骂，中伤圣灵。那么更为严重的是，将上帝圣灵所行使的工作，但同于说成是撒旦魔鬼邪灵的工作啊，说成是撒旦或者魔鬼邪灵势力的所作所为。那么这是亵渎圣灵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重要的是，文士法利赛人明明知道赶出污鬼啊是圣灵大能的所为，但是他们故意的否认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心里的邪恶的驱动，故意的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这些就是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我们简单的说，亵渎圣灵的罪就是故意恶意将上帝圣灵大能的工作说成是魔鬼撒旦邪灵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清楚一点啊，简单的说，所谓亵渎圣灵的罪，就是故意的恶意的将圣灵上帝的大能的工作啊说成是魔鬼撒旦的作为，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也同样论到说啊，同样的事件，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啊来世总不得赦免。有时候基督徒常常疑惑啊，有的人犯了很严重的罪，比如说杀人罪、奸淫罪啊，如果真心悔改，上帝是否可以赦免这样犯严重罪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得到赦免。因为圣经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弟兄姊妹都知道大卫啊，被称为神所喜悦的人啊。大卫犯了，不仅犯了奸淫罪，而且犯了杀人罪，但是因着大卫真心的悔改啊，如果我们读诗篇啊53，看到大卫真心的悔改，上帝仍旧赦免了他的罪。那么耶稣为什么说干犯人子的罪啊，甚至干犯天父的罪都可被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呢？为什么？我们要看文士所行的这些恶，他们是故意亵渎圣灵。当耶稣公开侍奉之前啊，我们知道当耶稣公开侍奉之前，那么我们讲过耶稣的受洗，耶稣的受洗就是圣灵上帝大能的恩膏。那么耶稣的公开侍奉一并赶鬼的能力，就是来自上帝圣灵大能的工作，是圣灵恩膏他，给了他这样的大能啊能力去一并赶鬼。而文士讲圣灵的这个工作，把圣灵大能的工作故意说成是撒旦的作为，这是极其严重的罪。不仅如此，文士还亵渎啊耶稣啊就是撒旦。那么还有文士他从心里发出这种恶意，用污秽的言语来亵渎圣灵。那么说用污秽的言语来亵渎圣灵啊，为什么是不可赦免的罪呢？亵 亵渎圣灵，实际上就是亵渎上帝圣洁的名啊。我们知道上帝的名是圣洁的啊，是值得尊敬的，是值得这个敬畏的。上帝的圣名啊，为什么这样重要？因为上帝的圣名就代表着上帝圣洁的品格，代表着上帝至高圣洁的品格。那当羞辱上帝的圣名的时候，就是极大的罪啊，就是极大的罪。那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我想弟兄姊妹千万要注意。那美国人经常会说 Oh my God， 我的神啊，这个就是把上帝的圣名当口头禅啊，轻呼儿戏上帝的圣名。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啊，上帝的名啊，就像主导文里讲的，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啊。所以说这个是实际是很严重的罪，所以我们要敬畏神的名啊，因为神的名就代表着上帝一切至高圣洁的这个品格。当我们用污秽的言语来羞辱亵渎神的名的时候，就等于亵渎上帝啊。那么亵渎圣灵的罪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故意的干犯啊，亵渎圣灵啊，故意的干犯亵渎圣灵。我们说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特别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后，我们知道圣灵的这个启示性工作大大的实施下来。那么圣灵清楚地见证了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受死复活的那个上帝的独生爱子，甚至有些人尝过了那个天恩的滋味啊，仍旧像文士一样的抵挡亵渎圣灵的工作，也是非常可怕的。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是故意的啊，知道了故意的有意的抵挡。比如说希伯来书啊六章四到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论到那些已经门乐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份于圣灵啊，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要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希伯来书在这里警告的是那些明明知道圣灵的工作已经见证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主，甚至他们尝过主善道的滋味，但是他们仍旧不肯悔改，仍旧不肯悔改。那么这样的人啊，是明知故犯，抵挡圣灵的工作，要承担更严重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说是故意的抵挡，知道明明的知道故意的抵挡，不肯悔改，所以这是非常啊严重的。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干犯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这些亵渎啊圣灵的人都是被神所弃绝的，他们是抵挡上帝不肯真实悔改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不可能得救，因为他们是撒旦一伙的。所以有一点我们绝对相信，撒旦一定是啊走向地狱的，撒旦一定是啊不可能被赦免的。那么启示录耶稣在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时讲到说，他们虽然被称为犹太人，然而他们却是撒旦一伙的。所以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他们是属撒旦的，是将来和撒旦一起沉沦的， 要承受永恒刑罚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在明灵之道圣灵的见证下啊，来故意的亵渎圣灵，所以这是不可赦免的罪。那么还有一种罪，就是罪人在无知中，在黑暗中所犯的罪，那么这样的罪还是会得到上帝的赦免。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在十字架底下的那些会众，他们呼喊着说要把他钉死他啊，他们要辱骂他，羞辱他。但是弟兄姊妹，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这些亵渎我的人啊，永不得赦免。耶稣是祈求天父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基督的恩典，这就是基督的爱。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来的目的原本为此，他就是要来承担我们极大的罪孽，来受死复活，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原本在黑暗中罪恶权势捆绑下的人给拯救出来，释放出来。那么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会不会犯干犯圣灵的罪呢？弟兄姊妹，或许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我们作为基督徒，那我会不会犯干犯亵渎圣灵的罪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答案，是个好消息，你不会啊，你不会犯这样的干犯圣灵的亵渎圣灵的罪。为什么呢？啊，特别是我们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圣经启示我们说圣徒永蒙保守啊，圣徒永蒙保守，圣徒永蒙保守，就是圣灵上帝会保守我们成圣的工作。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属神的儿女，因着圣灵的保守，我们就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啊，不会，因为圣灵啊一定会保守他的儿女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的救恩不会被失去啊，所以凡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就不会失去救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真实的应许，而且圣灵上帝会保守我们直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何等的确据呢？那么明白了这一切以后，我们说基督徒啊，我们虽然不会犯亵渎圣灵的这些罪，但是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不会犯这些，但是我们常常会犯些什么呢？犯一些让圣灵担忧的罪啊，让圣灵担忧的罪。所以这些是我们值得啊常常警醒的。弟兄姊妹或许会问，哪些是我们尽量不去干犯啊，得罪神让圣灵担忧的罪呢？我想啊，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啊，这也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啊，我想举几个例子，也盼望说啊，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警醒。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犯的罪，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对上帝属灵的权柄的轻忽啊， 轻忽藐视啊上帝属灵权柄的罪。我们特别是对上帝拣选呼召的牧者、传道人、长老、执事啊所设立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不当一回事儿。所以我们只想着说就是个执事啊，对不对？服侍教会的他有什么权柄啊，对不对？我们只把他当成一般的信徒。那么对属灵权柄对我们的劝勉警戒，我们很多时候当成耳旁风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想要特别警醒的，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权柄都是出于上帝的，特别是上帝在他的教会里设立的权柄都是为着他属灵的益处，而且是来自上帝的。即便他不完美，即便他啊，甚至啊，有时候还不如你，但是你要知道说那个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啊，要顺服他对你的劝勉，对你的警戒啊，不要轻忽，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怒气中、发怒中啊，往往会犯一些让圣灵担忧的罪，比如说夫妻吵架啊，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在怒气中说我要跟你离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明明知道说上帝的婚约是不可撕毁的，特别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故意的常常的拿这个作为威胁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要犯的罪。第三个，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跟肢体发生冲突啊，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怒气中说我以后再也不来你这个教会了啊！我想这也是我们不应该犯的罪。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事非常的多啊，都是我们常见的犯罪，但是有一点我想说我们不要犯让圣灵担忧的罪，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却故意的啊，有意的去犯这样的罪。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谨慎警戒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要禁止啊，要竭力的避免不犯这一类让圣灵担忧的罪。虽然说我们说圣灵保守我们，我们不会犯亵渎圣灵的罪，我们也坚信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但是我们要警戒谨慎啊，我们不要犯那些让圣灵担忧的罪，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却要去违犯的罪。所以我想这一点敬畏神啊，弟兄姊妹，敬畏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牢记的原则啊，牢记的准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每个人学习说我们如何敬畏上帝，我们不要轻慢上帝啊！我们学习敬畏神，特别是敬畏神的名，敬畏他的圣洁。同时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啊，上帝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为了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啊，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魔鬼撒旦的捆绑，这样的权势他自己甘愿啊被钉上十字架，这样我们的罪才可以啊被划归到耶稣基督身上，他来承担，他又将他复活的义分给我们啊，成这个归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真正的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不仅如此，上帝还差派圣灵啊，圣灵上帝他保守我们每一天的成圣生活，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失去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神 对我们何等奇妙的恩典，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有这样何等确据的啊这个救恩，有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保证，圣灵里的确据，那么我们必得啊得见我们永生的啊这个永生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啊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名是那个至高的，是配得称颂的。所以这是神儿女每一个人啊所应有的福分，我们要常常的来思考这一些，学习做敬畏神啊的神的儿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着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带来了福音，我们实在是知道说福音就像两刃的利剑，对信靠他的儿女来说实在是何等的救恩，然而对抵挡他的人来说是何等的灾难。主，我们之所以与这个世界分别，因为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儿子和他的福音，而不是因着说我们肉身和基督有什么关系。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哪怕是耶稣基督的亲人，他的弟兄甚至都不认他，都不相信他，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却蒙了你极大的恩典，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让我们常常学习敬畏你，感谢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的圣灵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每一个儿女，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